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金融企业销售经理的修炼路，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从法中我悟到，作为修炼人，只有时时刻刻心在法上，才能走正自己的修炼路。1998年，丈夫因患肝癌住院治疗，同病室一位病友告诉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建议丈夫练功试试。我似信非信，因担心练功会给丈夫带来副作用，就一口回绝了。半个月后，丈夫病情加重，无奈之际，丈夫与我商量，让我先练功试试，如确有奇效，他再练也不迟。望着病榻上痛苦不堪的丈夫，我带着满腹疑虑走进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尽管我练功动机不纯，但时隔不久，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瞬间我身上多种顽疾一扫而光。之后丈夫也开始练功，各项病理指标逐渐好转，并很快出院回家，一家人其乐融融。610主任，是不是有法轮大神罩着你？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以一己之私，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丈夫因害怕不再练功，身体每况愈下，于2002年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同年9月，我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由于当初我是带着疑虑走进大法修炼的，平时只注重练功，不注重学法，不能真正的在法上认清迫害的实质，因此在被迫害中也只是守着不出卖同修这一条底线，用人的办法，就是不听不看不吃不喝，艰难的反迫害。一天上午，洗脑班统一播放《天安门自焚》，这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用来污蔑法轮功，欺骗世人，企图对我们洗脑。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看得很认真。陪护人员随即向610主任汇报了我的情况。晚上610主任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观后感。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看那人两腿之间的雪碧瓶浴火竟能完好无损，更何况是装汽油的雪碧瓶，这分明是在演戏。610主任诧异地看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紧接着我又说，一个号称强大的政府居然需要用如此低劣的谎言来抹黑法轮功，那足以证明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最后我一字一顿地说道，以前我是带着疑虑学练法轮功的，那不是真正的修炼， 从今往后，我要真修大法，永不言弃。”主任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说了声：“回去休息吧。”就让排护人员把我送回关押我的房间。自表明我要真修大法那一天起，我能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环境也日趋宽松。一天，脑中飘过一念，应该利用独处的时间来背法。然而，由于之前自己不注重学法，能记得的法甚少，现在要背法，谈何容易？就连《红引》里完整的一首诗词都背不下来。为此，我心急如焚，痛苦万分。师父见弟子背法心切，就把忍无可忍以及无求得法等《红引》里十几首诗词显现在墙上让我看。我欣喜若狂，瞬间体悟到了师父两个字背后更深的一层内涵。随着背法的不断深入，心性在法中快速的升华。从此，我不再怨恨那些迫害我的人，心中充满了慈悲。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中午，610主任再次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上午市里开会，原本要诬判我3年，因他据理力争，最终决定放我回家。他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有法轮大神罩着你？我笑而不语。第二天，610主任用车把我送回家。历经整整2个月，我在师父的看护下，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二，一切成功源于我修炼了真善人。我是大陆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销售经理，近几年来，由于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经济效益逐年下滑，而我却一枝独秀，销售业绩一直稳中有升，不由得让人啧啧称赞。尤其是在去年，我因素江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近一个月的情况下，居然取得了年度销售全国第二的佳绩，领导和同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面对鲜花和掌声，我平静地告诉大家，荣誉属于你们，这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你们善待了修炼人。我被迫害期间，领导多次到洗脑班要人。由于我所在的分公司规模小，客户资源稀缺，与其他实力雄厚的分公司相比，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为此，上级主管部门给我发来了邀请函，邀请我以冠军的身份在年度销售精英表彰会议上发言。按业务占比，我名列第一。在表彰会上，我不仅毫无保留地把多年来积累的成功案例与大家做了交流，同时也把自己销售业绩名列前茅的秘诀告诉了与会者。一切成功源于我修炼真善人。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会后大家纷纷向我索要发言稿，并与我合影留念。与此同时，会务组还把我的成功秘诀通过微信发给了所有的参会者。三，大法弟子要正实法，不能随波逐流。去年底，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由于市场原因，客户购买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巨亏，虽然亏损与我销售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客户就是认死理，要求赔偿。以往，公司遇到类似情况，都是让员工自己掏钱给客户补亏。长此以往，这种不正确的做法不仅助长了人的贪欲，同时也使员工怨声载道，导致公司销售额直线下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起初客户要求赔偿时，我想是不是自己修炼中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因为师父讲过，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出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然而思前想后，我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后来我又想，大法弟子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为此我不间断的高密度发正念清除干扰，但收效甚微。直到与客户最终谈判的前一天，我与协调同修交流了此事。他说，师父讲节制是下流，出自红银二普照，大法弟子要正实法，不能随波逐流。他建议我抽空看看明慧网上的相关交流文章。向内找，发现自己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我该如何做，而不是把结果交由师父安排。看似我正念十足，实质是自己没能100%的信师信法。正是这种放不下的自我，阻碍了修炼人正实法。明白法理后，我信心倍增，一扫往日的焦虑，与客户做了愉快的沟通。沟通中，我始终保持修炼人的真诚与平和，一方面有理有据，另一方面也向客户阐明了得失的关系。经过2个多小时的谈判，我终于与客户达成了共识，一笔看似不可挽回的巨额赔偿，在师父的保护下化为乌有。四，绝不允许邪恶生命迫害众生。一天，主任让我到他办公室，说有客户举报我在公司活动中讲大法真相，并发大法资料。尽管事情发生的突然，但我明白这是邪恶毁人的伎俩。于是我立即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即使我修炼中有漏，也不允许邪恶加害我，从而毁掉众生。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来到办公室，我先稳了稳心态，而后平静地向主任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当时那位客户在活动中突发眩晕，同行的另一位客户也是大法弟子，善意地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本真相小册子。客户表示感谢。听完我的一番述说，主任点点头，没有吱声。接下来，我又向主任简单地介绍了大法的美好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主任看了看我，说道，你明知那位客户是其他销售经理推荐来的，也不注意影响。我瞬间明白，是分公司新来的 A 经理唆使客户举报我的。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过了片刻，主任语气平缓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为人善良，工作兢兢业业，但凡事总得注意场合吧。若是有人向上级反映情况，我可帮不了你。我双手合十，微微一笑，谢谢主任的提醒。就这样，一场来势凶猛的迫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顿时烟消云散。师父告诉我们，现在人都得表态，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在救人中，那个生命的表现就定下了他的未来。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旧势力下狠手，毁掉众生得救的机缘呢？向内找，由于我平时不太注重对身边的同事讲真相，认为彼此了解，眼见为实，对于那位 A 经理也只是点到为止， 告诉他记住九字吉言会给他带来福报，真相未能及时讲到位，使他在不明真相中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了罪。为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救了 A 经理，绝不允许邪恶生命迫害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今年三月，公司开展为期两天的客户答谢活动， A 经理与我同行，并同住一室。按照活动流程，第一天上午在前往景区的途中，应向客户做新产品推荐。但不知何故，车载话筒突然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导游焦急万分，不时地要求司机停车寻找话筒，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话筒。这时，我对坐在身边的 A 经理说，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也许到下个服务区导游就能找到话筒了。 A 经理用迟疑的眼光看着我，默不作声。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有人要求下车方便，司机说到大服务区才能停。我说停吧，也不急这一会儿。车缓缓地驶进一个简易的服务区，刚停稳，导游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服务站寻找话筒。正在他失望地往回走时，突然眼前一亮，看见服务区停着一辆本地的大巴车。他急忙上前向大巴司机说明了原因，司机二话没说就把话筒借给了他。当导游举着话筒气喘吁吁地回到车上时， A 经理不由得鼓起了掌，连声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晚上 A 经理又问了我许多修炼中的问题，我详细地一一做了解答。最后他说，信仰自由，谁也不能干涉。感恩师父，众生终于得救了。回顾自己20年的修炼历程，从满腹疑虑到坚如磐石，从放下生死到走出自我，修炼中的每一次升华，无不浸透着师父的慈悲与保护。师恩宏大，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再精进。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儿女情，讲真相救人，作者东北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一，从儿女情中往出走，讲真相。我和女儿相依为命已快30年了，孩子渐渐长大了，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依赖的心越来越强，我却不自知。直到有一天，孩子被恶警绑架了，一下子我感到天塌了，我不能吃，不能喝，不知怎么活下去了，每天一碗玉米面粥加一点咸菜，勉强维持生命。孩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不让接见，不让通电话。我对孩子的担心真是到了极限，惦念的不行。我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我面前一劲儿的表演。孩子被酷刑了，被打死了。从法理上我知道是假象，但还是痛彻心扉。当时没有同修可以交流，也没有亲人，我只有师父和大法。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捧转法轮不敢放下，
把自己融在法里，就忘记了面前所发生的事。一放下法，浓浓的儿女情一下子充满我整个身心，让我窒息，完全忘记了孩子也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作为修炼人，我知道必须冲破这儿女情的桎梏。我把自己整天的融在法里，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深刻的认识到，这个儿女情必须放下，否则真的不能修下去了。邪恶在利用儿女情往下拽我，让我完全沉浸在女儿被迫害的痛苦中，忘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从而毁掉我。想到这里，我流着眼泪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我不要这个情，请师父帮助我吧，弟子知道错了，不管遇到什么磨难，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弟子不敢忘记。我真切地感到了师尊的加持，又经常地走出去了，迈着踉跄的脚步，贴标语，发真相。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打开房门进屋，就不知把钥匙放在哪里了，差不多把能放钥匙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我忽然想到，没有偶然的事，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我在心里说，如果您再告诉我讲真相是钥匙的话，就让钥匙出来吧。结果就在我经常放钥匙的地方找到了钥匙。这样的事情大约发生了三次，我开始琢磨怎么讲真相，先和谁讲。当时女儿被构陷的案子还在派出所，我就决定先和办案人讲，因为刚刚从女儿被绑架的痛苦中往出走，心态还不是太稳，正念也不是很强，只能断断续续地讲，找到机会就说一句。例如办案人在去车里给我取东西时，我就借机会说，现在已有3亿人退党保平安了，你也用化名退了吧。他冲我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我去派出所要绑架孩子的拘留证，办案人找各种借口不给，在我强烈要求下，给了我一张拘留证的副本。我又借机说，现在办案都是终身责任制，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要给自己留后路啊。虽然讲的不是很到位，但重要的是我开始讲了。二，在法院讲真相。女儿被构陷的案子到法院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基本上从儿女情中跳出来了，能理智清醒地面对现实，能进一步地认识到师父的点悟。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选自各地讲法4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有一天我去法院，早上6点多钟就到了，法院的护栏关着，我进不去。这时来了一辆轿车进院，护栏开了，我跟着进去了。到法院的大厅里，值班的负责人不让我待在大厅里，说怕我是访民。我说我不是访民，我要见某法官。他说现在离上班还早呢，你去吃早餐吧，把我撵出来了。出来后我想，不对啊，我吃什么早餐啊，我来干啥来了？不行，我还得进去。神奇的是，又有一辆车进院，我又跟进来了。这回值班人不再撵我了。我从女儿练法轮功被绑架开始讲，她一听法轮功就火了，说，钱上到处都是骂某某党的，吃某某党的饭，砸某某党的锅，越说火越大。我一看他已经失去理智了，就说，你被洗脑了，法轮功不是你说的那样，我练功2个多月时一身疾病都好了，我已有20年没吃药没打针了。听我这么说， 他的情绪也慢慢地平静下来，说，好，就在家练呗，出来到处说什么呀。我说，我遇到这么大的好事，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老领导，我不告诉你吗？他乐了，就这样在法院的大厅里讲了近一小时。这期间有警察来摆弄桌子上的对讲机，我知道完全有可能录音监听，可是我不怕，在法中我知道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见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开示，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不为所动，继续讲。走时他告诉我去哪里找我要见的法官，还说再来办事就到这儿。可是当我走到大门口时，他不开门了，把我晾在那里。我乐了，害怕，我就不来了。我面带微笑，稳稳地站在那里。神奇的事又发生了，又有车要进院。没办法，门又开了，我乐呵呵地出去了。在法院讲真相的第二天，找到了合适的律师，见到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女儿，知道了女儿正念很强，状态很好，和失去联系多年的同修联系上了，单位找各种借口停发的工资补发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啊，没有语言能够表达弟子感恩的心，唯有精进再精进。三，写真相信。因为法院的办案人以没开庭不见家属为由不让见面，所以我开始以母亲的身份给法官写真相信，告诉他要破除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从正面了解认识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以我亲身经历告诉他善恶有报的真实存在。我在信中写道，我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三次加期，被绑死人床15个日日夜夜，不让洗漱，连吃饭大小便也不放开。我遭受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迫害。过去，死人床是给死刑犯用的，而今却用在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做好人有罪吗？可是我对绑架我的警察和对我施行的警察却无怨无恨，平静地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错了。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天在看。举报我的两个人，一个被汽车撞死，一个全身瘫痪，不能说话。我为没能早些告诉他们真相，使他们在无知中造业所导致的后果，感到深深的遗憾。生命是可贵的，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写了这封信，愿您明真相，得福报。然后我又从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被法办，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讲到文革的教训，再告诉他在职权范围内善待法轮功学员，把枪口抬高，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珍惜法轮功学员送到手中的真相，那是诺亚方舟的船票，是得救的希望，并深深地为他祝福。信发出不久，我给办案法官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案情时，这位法官的语气有了明显的变化，真相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接着我又给单位司法机关写信，给非法关押孩子的看守所所长写信，给在各个监狱工作的亲戚朋友写信。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 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我也不断地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升华，完全沉浸在怎样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打动收信人的心，使收信人感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良苦用心，使其接受真相得到救度的思维中没有了自我。这时我发现个人的痛苦真的算不上什么，我从女儿被迫害的痛苦中完全走出来了。结束语：这些年来，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在20年的修炼实践中，我真的体会到，在磨难中，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加持，没有法的威力，只凭个人的那点能力，怎么可能走过来呢？我工工整整地抄写了12遍转法轮，抄写精进要旨和其他经文多遍。初期得法时，拿起经文来就不愿放下，甚至忘了吃饭睡觉。正因为得法初期打下的坚实的学法基础，所以在磨难中，不管自己有多痛，都能静心学法。所以我走过来了。我深知自己还有许多不足，离法的要求甚远，我会不断地努力学法，和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完成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以谢师恩。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无私付出中履行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文结合自己实修的体会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欢迎指正。一、生命在大法中再造。很多同修在得法之初就经过了车祸、事故等生死大难的考验，我却没有，只是在学法练功中感受到体质的变化，在平淡的细微中再造本体，没想到多年以后突然遇到了大考。那天非常奇怪，我简单打磨配件，不想用大磨床，把大砂轮片夹装在小电锯上，为此去掉了防护铁片，开到了锁死档，每分钟3000转。我知道这样有危险，所以放进简易防护装置，蹲在地上操作，一开机就失控，不知所措之际，一声巨响，我就被打倒在地。几秒钟，我才在剧痛中反应过来，心想自己一定没事。同事跑过来，当时被吓坏了，以为我死了，后来同事说，当时我脸色惨白如死。我艰难地说，有大法师父保护，没事，可是根本起不来，我被架到板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了。砂轮片碎裂打死人是常事，能把人脑浆打出来，骨头打碎，这次事故非常蹊跷，从现场看到，侧面的防护板被小碎片打穿，固定板子的铁螺丝被硬生生拽断，足见甩出碎片力量之大，但是木板毕竟起到了防护作用，把砂轮片夹在板里，而正面的劣质防护板内部恰好有一道宽缝，被两面的薄片盖住看不见，大砂轮片恰好从这道缝隙钻出来，正好打在最致命的睾丸上，这么多巧合，显然是遭遇索命的，换常人必死无疑，可是我连衣服也没破，在疼痛难忍中赶紧找到自己的执着和漏洞，等到能动了就强忍着练功听法，到第二天就完全没事了。师父讲过，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 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师父再造了，属于大法，而不属于自己的私人范畴，也随之扔掉了很多执着，不再懈怠了。二，无私付出，形成良性循环。在迫害中没有生活来源，我开始专职做正实大法的工作，很快发现此路不通。白手起家创业，借了几十万元都赔进去了，几次闪现逃避的想法。毕竟以前有人看相说我一生清贫穷困，但最终摒弃了这些念头。这么大的法还归正不了我，以前哪次赔钱损失之前都有各种点化，是自己不悟执着走偏造成的。后来我完全以修炼的心态工作，每一步都当做修炼的环节。虽然很少从学法中悟到对实践的指点，但是关键的时刻总能在发正念、打坐、静思或者梦境中获得灵感，对照大法知道那是师父的点化而不是干扰，知道了该怎么做，在普遍的不景气中竟然很快摆脱了困境。我悟到来人间助师正法，神在史前的誓约都是要为法付出一切的，而不会是主要的留给自己，结余再留给大法。何况我的生命还是大法再造的，有了盈余首先为大法付出，不买房不买车，保持简朴生活。师父明示，因为他修到很高层次上之后，达到他开工开悟的时候，功确实是很高的，就在他开工开悟的前夕那一瞬间，把他自己功的十分之八给他撅下来，连他的心性标准都得折断下来，用这个能量去充实他这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见转法轮。交流中领悟到，我现在也可以拿出十分之八来，悟到做到，更大范围的修炼是师父给圆融的。我先后为几个大法项目资助到40万元的时候，我感到由衷的轻松，经济上又回到起点，只不过从头再来，没想到在不景气的风潮下一度濒临破产，这个打击没有动摇我的正信，坚信只要走正，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困难不过是一时的考验，在最艰难的时候得到师父点化，避开竞争，另辟蹊径，不到三年间盈余就翻倍了，形成了自动的良性循环。三，学法悟道，不拘形式。以前我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听师父讲法录音，后来听同修说这样是不敬，就放弃了，一度忙于工作没时间学法，工作也进展缓慢，形成恶性循环，工期实在紧，只好边听法边干活，尽管经常不能专注，毕竟也能听进一些。这样听了十几遍，一次又听到师父讲史前文化时，豁然之间感觉身心一下子贯穿透了，通彻了高层法理，那一瞬间悟到史前文化从上到下贯穿在各个层次，直到最高大穹体系甚至以外都有不同层次的史前文化，在人中是人不知史前轮回，不知佛法的根本，在高层次是各层众生不知道宇宙有更高的最终的真善忍大法，不同层次的史前文化启迪着不同层面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大法，同化大法。在融于法中的心态下，工作也做得出乎意外的好，常人也称赞有加。师父讲，你在不同层次修炼，将来你提高以后，你回去听这个录音，你会不断的提高，你不断的听，你一直会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的，读书更是这样。见转法轮。现在我理解最好的方式是自己读书看法，师父讲法加了个更字， 以前确实在静心读法中悟到很多法理，但是在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不能给自己画框框。师父这里讲不断的听，并没有规定任何形式，多学多听总比拘于形式，专门找有限的时间学法好。静思静法不只反映在形式上，更在实质的心和付出上。四，放下自我是成功的前提。初期的时候，每当出色完成一件工作，或者做好一项大法的工作，心里总有一点得意，觉得自己还行。随着学法的深入，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魔在渗入，必须根除。一丝自负在常人中混通于自信，觉得无所谓，而高层是纯净严格的，那一丝魔性就把修炼困住，上不去了，膨胀起来就只有往下掉了。在古代，纯净的修炼人会把修行每一步的成功都归功于他们信仰的神主，偏离了这一点，自我膨胀必入魔道。其实常人的所有成功也都是背后神的因素决定的，很多常人在取得成就之后感恩于主，这是正念。后来的人要打破精神枷锁，宣扬人本主义，恰恰是被魔带动的，背离了人的神性，迷住了本性。师父多次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理解功除了我们练出的功这个基本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成功，包括修炼和做大法工作的每一步的成功和最终的成功。在实修中不断感到，在巨大的人生劫难、经营困境、技术革新、学术难题面前，人的聪明什么也不是，都是在师父的点化启发下得以迅速突破。自己的成功只是修炼的表现形式而已，认清了这一点，彻底排除掉这种内心和外来的干扰，才能放下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否则连旧宇宙低层的标准都达不到，主持正法的使命就会大打折扣。五，使前誓约与使命。自己使前的誓约和使命具体有哪些，都是什么？我体会到，只要没有走偏，尽管在每一个阶段的初期无法知道，但是在过程中是能感受到，这个阶段过去，不管使命完成的好与坏，下一个阶段开始，又有暂时的迷茫，面临各种选择。迫害之初被投入监牢时，见到满是密集的囚徒，我的第一感觉竟然是，好像都是我的孩子。向我射来的各种各样的眼神不乏凶顽，都是似曾相识的亲切。尽管我看不到任何前世的因缘，却能由衷感受到历史安排的细腻。毫无疑问，让他们从心里认可大法好，就是那个阶段的使命。由衷的慈悲和怜悯下，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孩子，再恶的人也恶不起来了，都能被大法善的力量感化。这样平淡的修炼过程，同样是在履行救度众生、证实法的使命。而有人非要把平淡做成轰轰烈烈，把做大事当成第一位的，亲视实际的讲真相救人，怎么做大怎么来，结果反而栽大跟头。师父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一直在法上，一直没有放松自己修炼，你会发现你所有做的事情就真都像一个修炼人在做，那是能够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根本保证。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理解使命都是啥，只有师父知道，师父的安排一定能让弟子成就最好的，所以只要努力去做好，把碰到的事尽心尽力做好，就一定不辱使命。前一阶段我又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否去接替一个被放弃的项目。很多同修都不同意我去，理由是时间这么紧，难度这么大，你花三四年未必能搞成，可能就结束了， 即便搞出一些来，也未必用得上，即便用上了，也未必能有实效。在最后阶段走这么大弯路，能不能走回来？反复学法，我体悟到，这个项目做好了，确实能救很多人。如果我不做，就彻底废弃了。这个项目不知道是谁的使命，废弃之后，对应的宇宙大穹体系可能也就没戏了。我作为一个替补去弥补，做不成损毁是我个人的，一旦做成了，皆大欢喜。为什么不彻底放下自我的得失去试试呢？只有一个粗略的规划，硬着头皮去做。做的过程中，不但邂逅了搭档团队，还遇到一些同修，在技术和能力上推进一把。一度走偏的时候，师父用撞南墙的方式让我们修正。到现在初具规模，已经起到了持续救人的作用。要完全发挥作用，全面完成这个使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更纯正的修炼和整体的配合。这个阶段一步步修过来，回头再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学术上，每一步搭接成的整体框架恢宏深远，远远超越了人的思维，超出了历史的智慧，那都是师父的安排，我们只不过是修在表面。师父讲过，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一小点事，都是给自己做，没有一件是给大法做的，也没有一件是给我这个师父做的。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真能放下自我，真能付出，真能对照大法去做，不但修炼上、项目上、实效上会很快改观，个人环境上也会马上变好，因为师父给弟子安排了最好的路，只是我们如何尽快修到那一步。以上个人认识必然有局限性和不足，敬请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讲真相中遇到的感人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号。我今年85岁了，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在20多年的修炼中，沐浴着师尊的宏大慈悲与弘恩浩荡，我们全家幸福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发生在我们全家身上的大法所展现的神奇世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今天我先不说我修大法而闯过三次重大生死病业关，也不说小女儿宫外孕被误诊大出血一天一夜后因修大法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也不说我外甥意外重大事故导致脑伤几天几夜昏迷不醒，医生诊断已成植物人时而反复听师尊的讲法后而恢复健康。我今天单说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件感人的事情，以证实法轮大法的慈悲与美好。只希望这篇文章能使有缘人明白真相，知道师父与大法的神圣慈悲与伟大。一，你们真是在救人呐！前两天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同修去近郊的一个古城墙旅游点讲真相，旅游点还没有正式开放，所以旅游的人不算多，看穿衣打扮大多是市区来的，大多是老年夫妇结伴而行。我劝退了一个税务局的退休干部后，又走向另一对老年夫妇。你们好，我告诉你一件大好事儿，三退保平安你听说过吗？共产党自建政以来破坏传统文化，搞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有8000万民众被他害死，共产党罪恶滔天，天要灭他，加入他组织的人就是他的一员，只有退出来才能保平安。请问你入过党团队吗？我们什么都没入过。那就更好了， 给你几本真相小册子看看吧，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遇到危难时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老先生接过小册子，激动地说，你们原来是救人的呀。是呀，我们就是来救人的呀。我送给他们一个时刻的真相护身符。老先生的眼泪都流下来了，谢谢谢谢，他立刻就挂在了脖子上。等我们发完资料往回走时，又遇到了这两位老人，他们还是不停地向我挥手道别。二，悔恨的眼泪。在旅游点，我又看见另一对老年夫妇，男的高高大大，但走路却一瘸一拐的，被旁边的老伴儿搀扶着，一看就知道是脑血栓的后遗症。我热情地走上前去打着招呼，老先生你好啊。我不好，我身体都成这个样了。他垂头丧气地说，不要紧的，以后会好起来的。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瞪大眼睛凝视着我，你是法轮功？我笑着说，是啊，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前也是练法轮功的。哎，你练得好啊。啊，那你现在？他的老伴儿接过话茬儿，他以前练功练得可好了，也特精进，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后来打压了，他害怕不敢练了，结果身体成这样了。你都知道这功这么好，你可别放弃。你看我都84岁了，身体非常棒，若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今天也站不到你面前，说不定也早躺床上了。啊，你都84岁了，看上去像60多岁的，身体这么好，我才70岁就成这个样子了。说着他眼泪流了下来。我知道这个功好，我的书都保存得好好的，我就是害怕不敢练。赶快找出书学法吧，你们那儿有同修吗？有。赶快找他们，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那样思想转变得快，提高得快。我还能行吗？行，一定行，你快修吧，师父还管着你，你今天遇到我们也不是偶然的。听了这话，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这是他激动的眼泪，这是他悔恨的眼泪，这是他觉醒的眼泪。三，我回去也教我媳妇儿练。前年冬天，我去外面讲真相，坐公交车来到市区东半部的一个小街上，马路上有一个看自行车的人，一看是个很朴实的农村人，大约有50多岁的样子。我上前就与他攀谈起来，他非常认可法轮功真善人的做人理念。我又给他讲起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毁灭人类的道德，最后导致天灾人祸，彻底毁灭人类的罪恶。他非常赞同。接着他也给我讲了一件他遇到的神奇事儿。一次他出了车祸，汽车从他身上压了过去，而他身体却一点也没坏，他就相信有神在保护着他。我接着他的话茬说，神确实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善良人，创世主看到人类要有大难了，才叫大法弟子来讲真相救人。他一听立刻感兴趣了，我也想看看你们的书，想学学你们的功。我说好。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宝书转法轮，以及交空录像光盘和我们告诉未来见证大法的神奇，九瓶共产党等真相光盘。他非常高兴，但也有点为难，因为他家经济很困难，没有放光盘的机子。原来他是河南农村人，妻子常年闹病，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为治病还欠了7-8万元的外债。小儿子今年又考上大学，不得已他和两个大女儿只好外出打工，生活上是很拮据。我听到后二话没说，给他200元钱让他买 EVD， 并告诉他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只要真心修炼，按真善人的要求做，连癌症病人都会痊愈。他得知我们全家因坚持修炼大法，被迫害的经济上也不是太宽裕时，他感动地哭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他一见我就激动地说，我已买了 EVD， 并照着教工盘学练了。这功太好了，我刚练了一遍就觉得浑身发热，能量特大。谢谢你阿姨，我过几天就回家去教我媳妇儿练去。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人心，那个表象不起作用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0日。昨天我去两个专卖店，为丈夫和我自己各买了衣服。在第一个专卖店，我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付钱时，我拿出一沓真相币，对服务员说：我这些钱上面全有法轮大法好，行吧？服务员拿着我给他的钱问老板：他都是这个钱，收不收？没等老板回答，我就借机讲：我出两次重大车祸，毫发未伤，学大法21年，没吃一粒药，事事顺，这钱谁花谁有福，谁花谁买卖兴隆。老板听后把胳膊朝天一举，说：好。服务员高兴地对我说：没有事，都收下了。这时里面一个中年女性好像顾客，问我：你这钱是你用机器印的？我说：谁有那么大本事啊？他不吭声了。我拿着衣服走出去以后，心想还没给他们劝三退，就又返了回去。见老板娘正在门口跟那位中年女性说话，我说：你们都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板娘严肃地说：你还敢讲，他要抓你了。我刚要拍着那个中年女性的肩膀讲，她很不友好地推开我的手，和老板娘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我又去了另一个专卖店，给自己买了一件衣服。付钱时我又那样说了，而且那两个服务员都已经三退了。可是我在往外走时，看到门口有一个女的好像装着在看衣服，很可疑。我回家后脑子里老是回放买衣服时那两个可疑女性的镜头，特别是第一个中年女性的问话和老板娘说的话，老是在脑子里出现，压下去又翻上来，挥之不去。心想看来老板娘认识那个女的。我抄一会儿法就下去问问这个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可又一想不能去问，大法弟子花真相币都吓成这样，这些常人以后还敢收真相币吗？我知道这是怕心、顾虑心、疑心在作怪，就在心里发正念灭掉它，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我就拿起笔抄转法轮，这已是第五遍了。当抄到这一句，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见转法轮，就觉得这句话在说我。我放下笔，反复读这句法，是啊，真正干扰我的就是怕心、顾虑心、疑心。如果没有这些心，另外空间的邪恶不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吗？还存在迫害吗？如果我放下了怕心、顾虑心、疑心，那个物质的本身，另外空间的邪恶和被邪恶操控的人就不起作用了。根本问题是针对我的怕心、顾虑心、疑心来的。师父说，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见欧洲法会讲法。在思想中顾及的很多问题啊，这些事那些事的， 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见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就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怕心、顾虑心、疑心，在反复默念师父的法中消失了，没有影了，自己的空间场亮堂了。再想起那两个可疑的女性时，感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